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8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号上午10点，联合国大会表决是否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结果有93张赞成票，24张反对票，58票弃权，俄罗斯的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被停权。评论认为这个决议同时亦都关乎到联合国的生死存亡问题。乌克兰日前指控俄军屠杀乌克兰布查镇几百名平民之后，7号联合国大会表决是否暂停俄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一案。而俄罗斯正处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三年任期的第二年，原本预计任期在2023年结束。拥有193个成员的联合国大会在扣除弃权票之后，如果有三分之二表决国家赞成，就能够依据有计划严重侵犯人权的理由，将人权理事会47国当中的某一个国家停权。而俄罗斯的老朋友中共投了反对票。时评人蓝穗认为，他体现的就是中共在乌俄战争这个问题上他最基本的立场。中共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背后最大的幕后支持者，他不可能支持联合国对俄罗斯军队是否在乌克兰犯下了战争罪进行调查。中共是一个劣迹斑斑的独裁政权，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他过去怎样对待中国老百姓的人权，他一旦强大起来，他就会在国际社会如何对待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人权问题。此前5号泽连斯基在对联合国安理会发表的视像演讲当中说，如果你们不知道怎样制定决议，你们可以二选一，一是将侵略者和罪魁祸首俄罗斯踢出局，让他无法阻挠关于他自身侵略和战争罪行的决议。第二个选项是证明我们可以作出改革或者改变去争取和平。再或者如果都是无路可走，那最后的选项就是不如自己解散算了。对此，自媒体人悉尼乃巴认为，因为安理会的合法性已经受到质疑，所以整个联合国的合法性都受到质疑。据路透社报道，决议前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各国发信，如果投弃权票或者不出席会议，都将会被视为不友善行为，每个国家的表态都将会影响双边关系。悉尼乃巴认为，这样代表俄罗斯已经很绝望了，逼这些阿非拉等国支持俄罗斯，哪怕投弃权票都是与俄为敌，这个就是大站队，要求各国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二选一，没有中间路线，这个是很罕见的现象。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达尔顿表示，俄罗斯公然威胁赞成暂停其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国家，进一步证明理事会必须踢走俄罗斯。当日正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和 G7 外长会议的日本外相林方正表示，有些国家直接或者间接支持侵略，他直接点名批评中共，至今尚未对俄罗斯提出谴责。林方正并着眼于中共在印太地区加强霸权主义的活动表示，利用武力片面改变现状，在任何地区都不被允许。对于今次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林方正指出，这样已经显示了创设新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他并表明，为了实现自由而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将会同北约加强合作。欧盟执委会主席将会去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7号欧盟各国代表很可能通过一项俄罗斯煤炭进口禁令，将会自8月中全面生效。眼见俄国对乌克兰作出的种种暴行，更加坚定芬兰、瑞典两个中立国想尽快进入北约的决心，而防止北约东扩曾经是普京发动俄乌战争的借口之一。乌克兰总统发言人尼基弗洛夫表示，8号泽连斯基将会在首都基辅会晤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泽连斯基和冯德莱恩通话时同意要成立调查小组， 要俄军为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路透社报道，逐步停止俄罗斯煤炭进口是欧盟执委会今个礼拜所提出的第五套对俄制裁案的基本措施，以回应俄军在布查镇的暴行。一旦提案获得批准，将会是欧盟首度禁止从俄国进口能源。制裁实施之后，这些现货采购将会立即停止。此外，芬兰总理马林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威胁芬兰的行为已经让两国关系产生不可逆转的改变，芬兰必须重新考虑加入北约的问题，而且在今年春天作出决定。据芬兰3月30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有近62%的芬兰民众支持加入北约。瑞典首相安达臣亦都表示，不排除以任何方式加入北约的可能性。瑞典民调亦都显示，如今支持加入北约的瑞典民众比例提升至大约半数。俄罗斯过去曾经威胁芬兰和瑞典，如果加入北约，将会面临严重的军事和政治后果。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北欧事务主任威斯兰德指出，俄乌战争让两国民众开始怀疑自己国家的防卫能力，他们想到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瑞典和芬兰亦都不是，因此他们认为加入北约是个不错的主意。自俄乌战争之后，这两国的防务立场出现明显的转变，他们先后分别宣布向乌克兰运送反坦克武器、突击步枪等装备，同时参加了北约的军事演习。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凸显了他们要加深和北约合作的趋势。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如果芬兰和瑞典有意加入北约，将会受到30个成员国的欢迎，我们将会快速让他们加入联盟。另外，据路透社报道，7号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坦言，现况可以称为俄罗斯30年来最艰困，这种制裁连美苏冷战最严重的时期都没有见过。在近期新一波制裁之前，俄罗斯原计划可以实现至少 1% GDP 的国家预算盈余，但米舒斯京改口表示，俄罗斯会将所有盈余用于国家补助。中共副总理孙春兰日前到上海传达习近平强硬的清零指令之后，6号上海党报发出罕见评论员文章，向全体上海各级本土官员喊话。分析认为，上海官员对北京采取软抵制，未来更多人会同中共高层离心离德。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致上海各级领导干部请挺身而出，为基层分忧，为百姓解难，罕见地公开了习近平政策在上海遭遇地方官员的普遍抵制。跟住众多中共官媒纷纷以特殊标题转发此文，上海当地疯传中央礼拜二要求上海10日内实现社会面清零，否则官员会被问责。6号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召开工作会议，强调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孙春兰提出的要求，打赢这一场大仗，硬仗云云。上海市长龚正在会上亦都提出立下战则必胜的军令状。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上海党报公然挑明北京中央和上海官场的冲突，这样说明在习近平的眼中，上海官场的上上下下出了问题。之前上海在抗疫的态度上摇摆，未能够在第一时间封城，和习近平最短时间内动态清零的要求不一致。这个报道的出现亦都标志着上海官场未来日子不好过。旅居美国的人权律师吴少平说，李强是习近平的大秘书，是习近平将他安排到上海，现在他的位置显然很尴尬，他一方面要听习近平的，但是上海的官员对北京这一套采用软抵制，除非中共利用外地防疫官员来架空上海官员，否则没有其他办法。自孙春兰2号去上海督导防疫工作，传达习近平的强硬指令，动态清零不动摇，上海随即全面封城。这个拥有2500万人口的大都市突然封城之后，乱象重生，物资供应没保障，医疗系统崩溃，病患得不到及时救治，大批市民被集中隔离。 不僅如此，上海官員被曝光的錄音顯示，他們對北京中央這一套強硬清零防疫方式是抵觸的。此前網上熱傳一段上海市民和上海市某疾控官員的對話錄音，該官員認為輕症和無症狀最好居家隔離，勸該市民千萬不要去方艙醫院，並證實健康雲資訊不可信，經常顯示檢測陰性，但疾控通知市民是陽性。另一個錄音是最基層的居委會官員，在面對居民的投訴電話時，哭訴壓力太大了，說現在上海的防疫政策簡直混亂得一塌糊塗。上海防疫專家張文宏作為上海防疫的權威人物，去年7月底曾經提出與世界接軌的與病毒共存觀點，隨後被前中共衛生部長高強等一批官方背景人物批評，自3月25日張文宏被雪藏。李林一表示，上海官場從上到下，從一開始就將張文宏捧得好高，確實是他在抗疫上的部分理念較為符合上海海派文化，同中共中央路線出現偏差，這個亦都是中共走向末路的表現之一，未來會分裂得更厲害，好多人會同中共高層離心離德。吴少平说，中共今次清零防疫是可以记载在耻辱名册上的一个事件，而且是运用文革时期红卫兵式的群众斗群众的方式，只是换了个面孔，所谓的志愿者加上武警警察，这个本身是一个运动，并不是防疫。有大陆网友说，
上海的这波防疫大家觉得反常吗？如果说当年武汉的防疫能力达60分的话，那上海这座城市就得是90分，但是武汉交出的答卷能给到及格，上海呢也就给0分。为什么这么不匹配？显然不是能力的问题，这显然应该是立场的问题。派军队啊，什么意思？你不是管不好吗？哦，那我就来帮。
推友谷峰认为，今次中共派军队好似仲连上海官员都震慑。在俄国入侵乌克兰前后，多方信息表明，有中共背景的黑客组织涉嫌对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发起了网络攻击。日经新闻7号报道，美国安全公司 SentinelOne 确定对乌克兰攻击的一个黑客组织为 Scarab， 说他与中共政府有关，并进行了后续调查。 SentinelOne 说，这个恶意电子邮件可能是在使用中文的电脑上创建的。Scarab 自2012年以来就参与了网络攻击，从世界各地讲俄语的政府官员那里收集信息，而他最近发出的恶意软件带有一个后门，可以用于传输可摄取或者破坏信息的恶意软件。研究网络威胁的高级研究员克格尔认为，网络攻击被用于收集情报，并确保进一步进行长期间谍活动。三月中旬，美国 Google 安全部门的研究人员同一组名为 Intrusion Truth 的分析师在 Twitter 发布了有关中共反复网络攻击的文章。Intrusion Truth 表示，有中共军方背景的黑客可能以乌克兰政府为目标，而 Google 向乌克兰提供了调查结果。而泰晤士报援引情报备忘录报道，中共对乌克兰的军事和核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网络攻击，乌克兰国防部等相关单位的600多个网站在北京冬奥结束之前就遭到攻击，并在2月23号达到最高峰，第二日俄罗斯发动入侵行动。网络安全专家表示，这样似乎证实了莫斯科已经向北京通报了其入侵计划。美国安全公司 Proofpoint 观察到，可以遥距控制的病毒从另一个有中共背景的黑客组织 TA416 将电子邮件发送到欧洲国家的外交机构，而此前其目标是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和东南亚国家。自俄乌局势升级以来，他已经将目标转移到欧洲。根据以色列安全公司 Checkpoint Software Technologies 的数据，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之前的一个礼拜相比，3月14至3月20号的一个礼拜之内，来自中国 IP 地址的针对全球的网络攻击频率增加了72%，而针对北约国家的这一类网络攻击尤甚，急剧增加了116%。 近日案发一名自干五，即是自带干粮的五毛，控诉自己个仔黄钦磊被校长亲戚欺凌惨死，结果其网络维权好快遭到打压。一啲外国网民话唔再相信党同国家啦。一号微博账号公身人物发文控诉，3月31号晚，佢读初中二年级嘅仔喺安徽省宿州市宁碧县鱼沟中学，被该校高一嘅校霸大陆人围殴致死，佢求助网友帮助转发维权。随后他在微博和抖音开始账号，鱼沟中学初二学生父亲黄守贺持续发布消息和影片，请求网友帮助维权。他指控带头行凶的校霸是校长外甥，参与围殴的还有校长的仔。他还公布自己的仔的验尸结果，尸体上有多处烟头烫伤，头部、身上、肺部和心脏都有淤血。在黄守贺发布的影片当中，他和妻子跪地痛哭，要为个仔申冤。他自称曾经是戍边军人，参加大小战斗几十次，保卫自己国家，却无法保护自己个仔。他的网络维权引来很多网友关注，公身人物和宁碧县鱼沟中学事件一度成为微博热门标签，但未能够登上热搜。网民猜测可能是遭到微博打压限制流量，而宁碧警方发出通告说，黄钦磊是因为琐事被一名14岁同学推倒致死，与他人无关。党媒亦都统一口径否认校园欺凌事件。随后黄守贺和他的家庭疑似遭到官方强力打压，黄守贺突然发声明，声称相信政府，并指控网友转发信息向他的家庭造成更大的伤害，要求网友删除贴文。不久之后，黄守贺所有的微博和抖音账号都被清空或者删除。有网友指出，黄守贺是一个自干五，在时政群里面经常举报其他网友，而且说话粗鄙不堪，一日到晚在微信群里面捉美狗日集，他害到很多人被禁言，甚至被请饮茶。有人还贴出了微博账号公身人物以前的博文截图，显示他疑似一名性格偏激的爱国人士。该账号的 Google 截图显示，直到3月下旬，该账号还在指控英国栽赃陷害乌克兰，并转发多个举报他人的博文，被转发的对象包括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人士、所谓侮辱英烈的人士等等。公身人物的立场和中共当局保持高度一致，在当局针对此事启动维稳模式之后，让一些外国网民开始改变立场。一名网民二号发文说，如果事情还一直被压，我不再相信党同国家了。截至6号，该博文被点赞189次。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